很短的图片和报告，把我们带到基尔基斯斯坦，在那边有所体会，有所了解。我们知道作为宣教士很不简单，特别是一个单身的姐妹很不容易。在宣教工厂，不只是面对传福音的困难，更是面对邻居、面对政治、文化，还有周边所有的事情的困难。我们真的是要继续为李景姐妹祷告。若是有机会的话，我们也到基尔基斯斯坦去见见当地的弟兄姐妹朋友们。我们谈到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要真的祷告，而不是听了就算了啊，听了就算了。因为听起来，听于牧师讲道呢，好像祷告一点都没有用处，因为万物万事神都已经定了，那你祷告还有什么用呢？第二呢，上帝的主权谁也根本影响不了，所以你祷告不祷告，上帝的旨意一定实现，那祷告还有什么用呢？今天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，祷告是我们必须做的事。那么以后祷告的生活里面，纪念我们的宣教士李景姐妹。神的本体是平安，所以呢，人应当一无挂虑。神的本体是平安，神的本体是圣洁，神的本体是荣耀，神的本体是公义。因此呢，凡是借贷借受跟借近神的人，他会得到神的本体所给予的影响，让我们有平安，让我们有圣洁，让我们有公义。为什么我们要接近神呢？我们可以接近神，使我们能够得到属天美善的生命。将来有一天，我们在天国的时候，我们永远与上帝同在，接触神的本体是平安。假如我们接触一个机器人，机器人的本体呢，全部都是铁的、电子的，对你、对我一点都没有什么影响。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们越来越笨，更重要的影响是让我们越来越蠢，蠢跟笨都是一样的。就是说，你不会做事了，还有呢，懒惰了，什么都由机器人来做了。因此呢，我们用电脑多的人呢，写字也不会写。中国字怎么写？挂绿的绿怎么写？老半天写不出来，但是电脑一打就出来了。所以呢，机器人你接触多了，它的本体对你的影响，就是让我们越来越懒，越来越笨，越来越缺乏智慧。但是跟上帝接触却不是如此。因此呢，我们若是要一无挂虑，这句话太过绝对了啊！一无挂虑是很不可能的事情。人若是没有挂虑，他已经不是人了，明白吗？不是啊，那我们还是人，因为我们还是挂虑的。所以人若是可以一无挂虑，他已经是非常接近上帝的人。基督徒的生活里面，他必须有恒切的祷告。彼得前书五章七节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假如上帝是死的一块石头，假如上帝是一套图书馆一直在推理的理论，假如上帝是科学家必须继续研究的一个活体而已，那么你跟我信上帝呢，真是太可怜了。其实可以不用去信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比他更有生命，更活泼，我们更有成长，更有逻辑性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们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所以上帝若是一位石头，一套理论，一个可以继续被研究的生命，那么有什么用处呢？他会顾念你们，意思说上帝是 有生命体的，他有爱，他有真理，他有公义和圣洁，更重要的是他顾念你们。我不知道有人顾念你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当然，若是你家对面有很多强盗，有很多贩毒的，他顾念你，你当然很担心了，对不对？他很顾念你，他天天来看你，然后往你家里面瞥一瞥，你一定很担心。但是你若是对面住着一位医生，住着一位警察长，他常常来顾念你，你会觉得怎么样啊？很高兴，很平安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上帝若是顾念你，你不平安，那很奇怪。一，你不信上帝；二，你不认识上帝。所以上帝顾念你，你一点都不平安。第三呢，这位上帝本体不是平安，他是战神 ，War God。你知道吗？很多人相信的神是什么？战神，到处征战的神。我们的神不是战神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神是本体是平安和圣洁。当然，这个平安怎么临到我们呢？我们继续思想下去。唯一一件事情，你跟我必须做的，祷告，而且是恒切的祷告。恒切的意思是说坚定、持续、不断。哥罗西书说，四章二节，你们要恒切祷告，在此警醒感恩。在此警醒感恩，就是说在这个恒切祷告的这一件事情上面，一定要常常醒觉。我什么时候没有祷告了？我们要常常醒觉。没有吃饭需要醒觉吗？没有吃饭呢，上帝很简单的，他让你肚子饿，你就我今天还没吃饭哦。再忙也会醒觉，说自己没有吃饭。很久没有祷告了，会醒觉吗？除非你常常祷告，恒切祷告，不然一年、三年、三十年都没祷告，很多人都不知道的。很多人一点都没有接触上帝，所以信上帝是白信的。信上帝只不过是一个点缀，一个让人家知道我是基督徒，所以可以在表格上面有益处的时候填上基督徒，没有益处的时候就不要填，因为填了会坐监牢的。所以呢，不要随便填你是基督徒啊！我不知道在契尔契斯斯坦会不会是这样子，我不知道啊。在我去过有一些国家呢，你是不能填的。你们要恒切祷告，在这个恒切祷告的事情上面，要常常醒觉，我到底多久没有祷告了？同时呢，感恩说我能够还有机会祷告，要感恩说我还有机会用我的语言把我内心里面的实质表达出来。上帝，我忧虑；上帝，我害怕；上帝，我不高兴；上帝，我嫉妒；上帝，我很不安全感。把你生命的实质真的能够用你的语言跟上帝表达出来，这个就是要感恩的地方。确实是文字学的越多的人呢，他越能够把他生命的实质讲得更加的细腻，对吗？小孩子咿咿哦哦咿哦哦，你听他，你明白他什么？你只不过猜说他肚子饿了，第二再猜他大概他要那个玩具，我们只是猜。若是学语言学的能够表达的更细腻，一样的，我们必须常常跟上帝祷告，你就会越来讲的话就会越来越细腻。跟谁讲话多呢，就看就会知道这个人他的生命的实质还有他的表达能力会有提高。不是他的语言语词呢，会把他生命的实质讲得更加的细腻。所以感谢神让我能够不断地向他祷告，这是恩典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真的要祷告，不能够听说祷告，不能说他听我祷告我说好啊，就这样而已。 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很多人说我不明白神的旨意，我不明白神的旨意。其实圣经里面有普遍的旨意，其中一个很普遍的旨意就是祷告，另外我们很知道很普遍的旨意就是传道。所以呢，圣经说什么？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若是你是基督徒，叫做在耶稣基督里；若你跟我不是基督徒，叫做在耶稣基督以外，叫做外邦人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是不是在耶稣基督里呢？若是，这是神为你所定的旨意，一定要祷告。祷告错了没问题，神学错了没问题，上帝顾念你，上帝是爱你的，他不会跟你扣分说你今天还是祷告只有三十分而已，然后有做事然后没做事。上帝不是这样，上帝乃是要你跟他表达你的内心的实质。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。很多人以为说祷告都是自己念什么什么自语啊，自言自语，这个中文不好啊，自言自语。还有呢，讲的话到天花板而已，上帝从来没有听到。假如我们的祷告是因为圣灵的同工，假如我们祷告除了我以外还有圣灵的作为，我们要明白祷告是神圣的，祷告是神圣的，不只是讲道是神圣的，唱诗歌是神圣的，不只是守圣餐是神圣的。亲爱弟兄姐妹，祷告是神圣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若是做神圣的事情，我们跟圣灵同工，圣灵在我们内心里面做事，我们就能够向神不住的祷告，警醒不倦。假如发现我们已经祷告的不行了，我们真的要回到神的面前，神啊，我是不是在基督里呢？第二，神啊，我认识你吗？第三，神啊，我真的相信你吗？神啊，我真的愿意把我内心的实质告诉你吗？其实你早就知道了。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呢，基督徒生活祷告是恒切不断的。耶稣设一个比喻，要人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什么叫灰心啊？很多人灰心呢，是为他祷告的事情没有按照他的想法实现而灰心。但是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灰心，不是因为我们常常祷告那件事情没有实现，为那件事情灰心，而是为祷告这个神圣的事情本身灰心。假如我们对祷告本身很灰心，是因为我们祷告没有按照我们所祷告的事项，没有按照我们的想法实践，所以呢，我们对祷告有什么用呢？因为我们祷告是想求事情改变，那没有改变，所以就灰心了。请问我们来崇拜会不会灰心啊？会的。牧师讲道太多骂人了，不想。或者是诗班唱诗歌不够我的 standard， 我的标准，标准。或者是教会冷气不够冷，常常热得要命。 你不高兴，你不喜欢，你不接纳，就灰心了，不是吗？当你很高兴，你喜欢，你接纳的时候，你就不会灰心了。对厨房的饭食会灰心吗？会的，天天吃一样的，你不会灰心吗？作为先生的，回家要吃饭，总是带着灰心的心，灰灰的回家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的饭跟昨天的差不多，来来去去就是那几样料子，灰心就是厌倦，不喜欢，不高兴，不接纳。为什么我们对祷告不喜欢，不接纳呢？不喜欢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想要的，祷告了那么久，都没有得到，世界从来没有改变，那我当然灰心了。灰心的事情可多了，但是对神圣的事情灰心，那是太可怜了。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，在指望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祷告要恒切。指望中要喜乐，患难中要忍耐，祷告要恒切。你知道，假如一个人没有盼望啊，真的是喜乐不起来的。什么时候没有盼望呢？当我们计算一下自己的能力的时候，我们是没有盼望的。你计算你的银行数字，你计算你的年龄，你计算你的朋友阶层，你希望你计算你的资产，计算完以后呢，是没有指望的。即使是你是亿万富翁，而我是十万富翁，计算一下，是不会有指望的，没有指望的。我们还有指望呢，是因为我们所计算的那些呢，还超值，超值啊！什么叫超值啊？就是我所计算的，我的这一切呢，还比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还超过有能力、有力量、有条件，所以呢，我们不需要指望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的指望若是在于我们个人的计算之内，我们是没有指望的。总有一天，没有指望的事情将会临到。总有一天，没有指望的心情将会临到。无论你是年轻、年老，一样会临到没有指望。那怎么样才有指望呢？恒切祷告。恒切祷告里面，本体是平安的上帝，他有他的作为，他让我们看见我们人生里面所需要的能力，所需要的所谓洞见，都是圣灵所给的。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，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玛利亚母亲玛利亚，并耶稣的弟兄，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。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了，事情应该结束了，轰轰烈烈的所谓福音运动应该是结束了，轰轰烈烈的医病赶鬼，轰轰烈烈的与人辩论，轰轰烈烈的犹太人要改变他们的律法主义，这些事情应该结束了吧？因为主耶稣基督死了，主耶稣基督复活了，这些复活谁信呢？只有相信的人，他们聚集在一起，同心祷告，合一的恒切祷告。因此呢，福音之所以可以继续广传，教会可以继续成长，因为弟兄姐妹们同心合一的恒切祷告。 我们要理解的就是祷告不是 用人的势力呢去改变神的旨意和神的安排。人没有任何的权利和势力可以去改变神的安排还有神的旨意。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，第一个势力呢就是群众的势力。群众是政治家用的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普通百姓也把它运用在宗教上。群众是政治家用的，示威，还有呢我们有几万几千人签名，所以呢你必须听。那我们以为上帝也是如此的，所以呢我们能够召集越多人来向神说神啊，那神就要改了，因为我们人多嘛，人多势众。所以上次我跟大家讲一个笑话，就是我若是坐飞机回马来西亚，那我请弟兄姐妹祷告，这里大概200多人吧，再请粤语堂英语堂祷告，大概有500多人吧，那500多人祷告，上帝要不要听啊？让余牧师平安的回去吧，因为他很久也没回去了，平安回去，飞机不要失联哦，飞机不要失联哦。你知道马航的飞机失联已经5年找不到了。500人祷告，上帝听不听啊？哎呀，我心里面很不平安，500人太少了吧。好吧，我就上网吧，我的网友，网友3万，网友4万 ，follower 100,000等等。我说我某某月某某日回马来西亚，请你们祷告，求神保守，让马航不至于失联。上帝非得听不可。全世界从南极到北极，从东到西都为我祷告。你说上帝岂能不听呢？你明白他说什么吗？人有这种大的势力可以改变神的安排和旨意吗？上帝要我永远埋在海里面，是他的美意啊，你为什么要改变他呢？难道我们认为上帝的智慧不足，上帝的能力不够，上帝 安排是错误的，所以呢我们就给上帝一个美好的建议，上帝要这样这样那样那样，这样这样那样那样才是最好的，是吗？我们比上帝更有智慧更看得远吗？10月我会回马来西亚，若是飞机掉下来，感谢主吧，真的。你不要说上帝啊，为什么你不爱他呢？他在我们这里10多年都没有走到别的地方，因为他没有地方去，所以一直留在这里。那你为什么不爱他呢？让他死在飞机空难呢？你明白他说什么吗？有一次啊，在神学院啊，在神学院呢，有一个老师要出门了，那么同学就为老师祷告。一位同学祷告，上帝啊，你一定要让飞机安安全全的飞上去，又安安全全的飞下来，你一定啊，上帝你一定要。我就跟那位同学说，你是第几个上帝啊？你怎么可以跟上帝说你一定要？你了解我在说什么吗？群众势力啊。第二呢，名人势力。曾经跟大家说过了，若是你只能够选择一个人，你要请余牧师祷告呢，还是要请唐崇荣牧师祷告？你能够选择一个人，你要请唐崇荣牧师祷告呢，还是要请 Billy Graham Dr. Billy Graham 祷告？你要请哪一个？当然越有名的人越有功效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之所以有名是有原因的， 他之所以有名是有原因的，所以你请他祷告一定是比较神听的。有一次我在飞机上看了那个 Time Magazine， 我就为 Dr. Brigham 来祷告。 Time Magazine 呢访问郭培里牧师博士，为什么你忧郁呢？郭培里博士，为什么你有忧郁症呢？为什么这段时间你忧郁呢？郭培里博士说，因为这段时间我太孤单了，我也没有问候信了，没有人拜访了，没有掌声了，也没有录音，也没有出版了，人已经把我忘记了，我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我忧郁了。再有名的圣人，像使徒保罗也是人，也是人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圣人可以可能改变神的旨意和安排。圣经在罗马书第九章讲得很清楚，没有人有能力改变神的势力，还有呢成功的势力。为什么我要再重复这一段呢？成功的势力就是说，有某一些人他为某一些事情祷告成就了，不下雨就不下雨，下雨就下雨，打雷就打雷，挂龙卷风就挂龙卷风，他祷告成就了，所以呢他就编出一个祷告法来，你只要按这个祷告法呢你就会成功。我看过一本书哦，那本书是祷告的法秘诀。你若是要一辆脚车，你想要一辆脚车，你要告诉上帝那脚车的轮子是圆的，你要告诉上帝那个灯是怎么样的，你同时要告诉上帝那个脚车的标头是什么，你要告诉上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你要告诉上帝什么什么，那么上帝才会给你这种祷告法。所以很多人就应用了，神啊，我要一个媳妇儿，她头发是黑的，是长的，鼻子是尖的，眉毛是细的，嘴是樱桃的，神啊，就给我这个媳妇吧。这个叫做成功祷告法。有太多人失望了，太多人失望了，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安排和旨意是什么。人的势力没有能大过神的全能的，所以呢神的全能大过人的势力。罗马书第九章大家回去念，已经很多人查考过了。人的一切都在乎神，没有神没有人可以活着。所以呢我们的祷告啊，是神与人思念中的交流，使我们的生命可以活泼，使我们生命可以传流。生物有生命，生命有生活，生活必须要与另外生命交流，这样的话自己跟别人的生命才有机会成长，才有机会活得和谐和平，还有呢安全。你跟我有灵命，灵命有灵命的生活，灵命的生活需要有灵命生活中的交流，那跟谁交流呢？跟上帝交流。越亲密的关系越需要交流，不然的话生活不和谐，生活常常你踢我的脚啊，不好意思意外意外，我打到你的脸颊啊，不好意思意外意外。关系越亲密交流要越深。跟大家讲过这个故事嘛，八爪鱼跟石斑鱼。石斑鱼的眼睛长在上面啊，看不见鱼在珊瑚洞里面，而石斑鱼呢 眼睛很大，可以看到小鱼在珊瑚洞里面，他们都要吃鱼为生，怎么办呢？他们改变颜色来交流。你肚子饿了吗？白色的。你肚子饿了吗？红色的。昨天饿了，今天还没饿，就是半白半红的。我是讲笑话了，其实他们真的是变颜色来交流。所以呢，石斑鱼告诉墨鱼说，这个洞里面有小鱼，所以墨鱼呢就赶快跑，就浮在这个珊瑚上面，它的脚爪啊都伸到那个洞里面，所以呢小鱼都跑出来了，然后呢这个石斑鱼就把小鱼咬碎了，你吃一半，我吃一半，所以大家和乐共处，和平共处，然后继续活下去。假如八爪鱼不管石斑鱼，石斑鱼不管八爪鱼，没有交流，谁也活不下去。夫妻两个亲密关系，所以交流越深刻，也就是说把你用你的语言，把你内在的实质能够表达出来，不要天天只是讲今天要吃什么，明天要喝什么，后天要去哪里玩。假如我们天天只是讲这个呢，谁知道你生命里面，你的内在生命里面是快乐呢，不快乐呢，失望呢，痛恨呢，谁知道你生命里面是什么东西啊？假如我看见我太太哭的时候，我就猜她大概想要那件衣服买不到，我在猜。她在那边哭的时候，我猜大概她的弟弟生病了。她在哭的时候，我猜一点都不知道你太太为什么哭，没有交流。所以呢，夫妻两个越来越不认识了，结婚越久就越变成陌生人。开始恋爱的时候呢，陌生人变成很熟的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都谈内心的事嘛，那结了婚以后呢，都是谈柴米油盐醋，还有什么糖油，对吗？我们都谈这些，内心世界谁也不知道，越来越远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跟神祷告呢，其实就是跟他有所交流，让我们内在里面因为神的生命使我们得着平安，上帝所赐给的平安继续与我们同在。让我们一同祷告。天父啊，感谢你在我们的生活的世界中，万物将要过去，唯有遵循你的旨意的将要永远长存。天父，我们乐意顺服你在我们的人生中、生命中做的任何事情的安排。天父，我们知道我们的智慧、我们的本体是脆弱，我们的智慧是有限，我们看不见明天或者是下一分钟将要发生的事情，我们也不知道自己身体的健康和拥有这么多的财物有什么益处。天父，恳求你怜悯，好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。当我们每一次天天来到你面前跟你交流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恍然大悟，我们就会有亮光，知道我们拥有的应当怎么行怎么做。我们在人世在各样的事情中，我们应当怎么样把自己摆在里头。父上帝，谢谢你顾念我们，你顾念我们，因此我们不要为衣食住行而忧虑，我们乃是要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，我们所需要的你早就已经知道。无论是身体健康的需要，无论是我们生活中间需要签证的需要，无论我们是移民，无论我们是被遣返回国， 无论我们是医药保险，无论我们是有慢性病、急性病，父啊，你早就知道，你早就安排一切，让我们去经过各样的苦难、各样的艰难，使我们明白天父的能力和慈爱。天父，你自己所安排的，是最叫我们惊叹的。总有一天，我们在天国会把死亡看作是上帝的杰作，我们会把上帝给我们的失恋看为上帝对我们的大爱。天父，今天我们的短暂的眼界是无法明白，求你恩待，好让我们天天恒切的来向你祷告，好叫你给我们真理的亮光中，圣灵的光照和感动中，我们能够明白真理，也能够看到未来，以至于我们在你里头有指望。求父神施恩，求主怜悯，因为你是顾念我们的上帝。谢谢天父乐意听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里面的心声，感谢天父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门。